先生得重病，太太照顾到最后受不了了，要求要离婚的，特别如果是精神病，他就觉得好像是精神虐待，这个都不是开始结婚的时候已经有的，结婚以后才发生的问题，或是先生被 lay off，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开始大家还可以忍耐，可是太久了，一直都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受不了了，这个经济的压力本身也会考虑说没有办法，先生一直都不找工作，或是找不到工作，那要活下去怎么办？有的就用离婚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第三个，我讲到外力的介入哈，就是不是开始的时候有错误，也不是两个人之间产生变化，而是现在有第三者介入，这个一般我们所谓的外遇问题哈，外遇问题也是很常见到的，造成离婚的一个因素。有时候这个外力呢不是外遇，有时候这个外力呢是婆婆，这个我们叫亲人，这个也是第三者介入到夫妻之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结果这个先生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处理，到最后就是离婚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哈，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太太。他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得已变成离婚。另外有一个外力是很好玩的，就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兴趣成为你的外遇。有一些先生就是我们叫工作狂哈，结婚以后就是为了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所以就是一直加班啊，一直拼命的做。那所以呢，太太就嫁了先生，但是呢除了有钱以外其他都没有感觉有先生，整个家就太太一个人在扛，慢慢的这个不满就会出来了。那先生是全心全力的投入工作，有的是政治选举啦，为了他的政治的理想把整个家都摆在一边了，太太受不了，所以很多政治人到最后就是离婚了，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家所必须要的投资，他没有办法给予。那有的是兴趣，为了打高尔夫球，为了钓鱼，为了什么哈，两个人离婚的也有哈，因为那个兴趣是他的命哈，根本就是绝对不可以negotiate，绝对不可以讨论的，可是太太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形哈。OK， 那这是外力的介入。再来我们谈到下一个，就是婚变的影响，婚变的影响哈，到底产生婚变以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个看婚变产生的这个过程跟是哪一个人提出婚变的，这个差别很大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家里的发生婚姻的不协调已经一段时间了，大家努力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然后最后决定要用离婚来解决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对两个人的这个伤害是比较低，比较低，因为心理上比较多预备。如果好好的，比如说先生外面有外遇啊，都把你包得很好，你都不知道，然后那个第三者坚持要求一定要离婚，要跟他结婚，那这个先生受不了，就突然回家哈，就跟你宣告说，明天我要搬出去了哈，那我已经律师找好了啊，你等你签名哈，就要离婚了。那这样的话，那个被抛弃的一方，还有突然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那个 hurt 就很深，知道吗？那种非常非常，就是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叫 bereavement， 就是一个剥夺。那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那个剥夺有一定的心路历程要经过的哈。还有就是这个离婚哈，现在因为变得相当的复杂哈，关于这个财产的分别分割啦，还有这个子女的监护权的问题哈，都变成一个很专业，就是这个律师很多律师专门就是靠离婚来生活的哈，在美国就变得很细很细很细。那这个律师的介入也常常让伤害增加，因为一般来讲离婚的双方叫做两造，就是对手啦，对手，所以大部分的律师呢是他是 for the client， 就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就是能够为我的客户争到在法律上能够争到的最大的利益，这是律师的很清楚他的职业道德，就是这样做。那这样做呢就会想尽办法去挖对方的底细，去 教你怎么样你能够拿到最多，但是大饼就是这么一块，对不对？好，不管是孩子也好，财产也好，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一个挖得多，另外一个就是伤得比较深了、那对方的请律师也要把你挖得多，所以常常在法院上呢，常常律师的参与呢，会让两个夫妻两个人本来不是敌意那么深的，就是律师的这个作用啊，结果让伤害呢更厉害，这个我们要了解齁。所以慢慢的有一种法院有一种做法，就是不是用律师的，叫做 mediator， 那个找一个 attorney。 现在慢慢的他们也法院也发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很遗憾的问题。本来是要保护两个律师，如果好好做，就是能够保护双方得到一个最公平的，这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就是由检察官跟辩护律师两个针锋相对，这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可是对整个家庭，对小孩子来讲，有时候为了小孩子监护权，有时候拖得很长，一直找精神科医师，一直找这个，就是要争这个监护权，结果最可怜是孩子受的伤很大。最后你争到了，可是孩子已经人格已经整个破破烂烂的，很可怜。所以最近呢，他们就开始观念就变成一个 mediator。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在北州的，他也是没有办法挽回，在进行这个离婚的路，那他就告诉我他们就是去找一个叫做 mediator。 那 mediator 他就是等于是双方同时请了一个 mediator， 而不是各请律师，这样了解吗？那这 mediator 的重点就是在于帮助你们把个人的需要，把实际的情形收集好了以后，让你们两个人可以在比较和平的情况下做两个人都觉得最好的这个安排来离开，所谓的好散好散。然后我的感觉是 mediator 应该比 attorney 好了，应该比 attorney 好，除非你真的找不到 mediator， 那不得已就是 attorney， 找 attorney 就是要跟对方拼了啦，就是要争取最大的利益了。好，那这是律师的影响。那么这个心理的创伤呢，关于心理创伤的研究相当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丧偶就是配偶过世跟离婚用一个相关的来看这个心理的创伤。那开始研究这个婚姻的结束对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呢，从那个丧偶开始研究，就是关乎寡妇，就是先生或太太死亡突然死亡或是生病死亡，那个研究得到呢，就是他们叫做这个 bereavement and grief。 那这个 bereavement and grief 的研究呢是很特别的他就是详细的去观察这个丧偶的人呢，他整个这个心路历程，他怎么样来度过这一个伤痛。那如果说这个婚姻对这一个人来讲呢是相当的满足，是相当的好的话，那个丧偶带来的这个伤害呢就很深很深。那一般来讲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否认休克否认 shock and denial，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头脑空白一片，不相信，有时候会大哭，莫名其妙的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一直觉得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个可以到一个月之久很厉害的话。那接下来的就是全身体跟心灵对这一个损失呢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反应。那么第一个就是健康呢会开始下降体重减轻，睡不着觉。那这个先生或太太过世以后一年内生病比婚姻还好的人高很多，他们的统计上住院率、死亡率、车祸率都提高那就是在丧偶以后这段时间呢，整个健康也受影响，这个可以延伸到两年左右。那么在心理上呢，我们会经历很多负面的情绪会很急躁不安irritability， 会愤怒， 会害怕，对前途会害怕，晚上睡不着觉。那很特别的，对于这个过世的人呢的本身的怀念呢有几个。第一个叫做 yearning， 怀念，怀念，你的脑海里面呢不断的一直会想到这一个刚去世的这个配偶的种种，他的一举一动，或是说会触景生情，看到他用的东西，或是到过一个你们两个曾经到过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忍受，就会想起以前你们两个在这里做过什么事情啊，怎么样？这个叫 yearning， 这个相当的强烈哦，很痛苦的。那有时候呢，一直会希望、幻想这一个去世的人呢是可以回来，就是有时候会叫他的名字哈、哦。那我们叫做往事历历如绘哈。那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要恢复你的健康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当你想到或是看到一个东西，想到它的时候，到最后就是会伤心，因为它已经不在这里了。这个每一次讲它已经不在这里了，这个就是我们叫 reality， 再一次的让你接受这个事实，说过去曾经那么快乐过，可是它已经不在了。这个他已经不在，次数多了以后，慢慢的我们的主观、我们的感情才接受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一段时间是必要的，不要把它 bypass， 不要刻意的就不要有这一段时间，这个很重要。他们叫做 grief is a work， 就是这个意思哈。一再一再的回忆，就是让他能够从你的记忆当中呢，做一个清楚的处理，让他不再。你的里面成为一个幻想的存在。那么除了 pinning 以外呢，再来一个就是这个 anger， 这一个去世的人呢的愤怒。一般来讲呢，我们不好意思对这个已经去世的配偶愤怒，因为他死了，我特别是他生病死了，如果他不是自杀的话，你不敢对他生气。可是由于他的走呢，让你的生活变得这样子呢，你觉得很不公平啊，你觉得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为什么我现在要承担这么大的那个，那就很生气。那不敢气那个去世的人，那气谁呢？然后就气旁边的人齁、哦。就骂医生啦、啊。都是他啦，他如果早一点诊断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齁、哦。我骂护士啦、啊。齁、哦。有的他找不到人骂，骂上帝也可以啦、啊。上帝你真的好坏齁、哦。我每个礼拜都上教堂，对你那么好，奉献祈祷都做，你为什么让他死掉？你是上帝，你可以不让他死掉的。然后有时候呢，到最后呢，那个骂就变成骂自己了。那个 guilt 就出来，就是说啊，我应该怎么样，开始就有很多生前我本来可以怎么样，为什么我没有做，或是说我们叫一个 guilt of survival，因为他死掉你活着，就是因为你活着这件事你都觉得你很不好意思啊。为什么是他死掉，为什么是我活着呢？那我活着本身就好像不对，就会觉得有罪恶感、哦、觉得对不起他、哦、我那么爱他，应该跟祝英台一样，对不对？跟他一块走啊，这个才是相亲相爱啊，对不对、哦、啊，为什么我还活下来，好像反过来变成好像我抛弃他，让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去阴间哦，没有办，好可怜，对不对？就觉得自己不该啊，齁。或是生前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你现在想起来你不是做的那么 nice 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很大，晃得很大啊，就一直自责齁。那这个 anger 有时候会对自己太厉害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会自杀齁。那再来当然就是对前面的这个害怕，因为过去你已经习惯跟他一块儿承担这个家，现在他走了。
就是为 identification， 就是会跟他认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开始会去想说，这一个已经去世的配偶，他这一生当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好的，然后呢，你会希望学他的样子，这叫 identification。好，我们常常有亲人过世，我们都会有这样，会不会？牧师也常常鼓励，就说：“哎，我们要纪念他，看看他在世上有没有给你留下很好的榜样啊， 他有没有做事情的方法，或是他的个性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好的，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样子，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所有的环境当中最正面的，最正面的。那因为当你可以把他的这些好的一面把他学进来以后，其实他就等于没有完全离开你，知道吗？真的把他的这个 positive， 他的这些人格可爱的正面的一部分到你的里面，那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了，对不对？就是在你身上，这个叫 identification 哈。到那个就是算是对一个配偶的去世呢，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在这个新这些刚才讲的这症状哈，这个过渡当中呢，有一些过程哈。第一个过程就是 reality test。就是对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个配偶呢，你有没有办法除了理性上了解说他已经死了，在感情上也可以接受这一个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刚才讲过那个冤灵，就是要让你帮助你每一次的冤灵，每一次的想念呢，都是让你再一次的把这个现实，这个实际上他已经走了这个事实呢，进入你的感情里面接受，这是要恢复重建，要恢复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那第二个我刚才讲就是这个 identification 哈，这个很重要。那第三个他们叫做 recursive， 再出发哈。recursive 就是当你慢慢的把你这个破碎的这个人生呢当经过这个哀伤以后，让这个已经走的人从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离开了以后。然后你恢复了你这一个我以后呢，你开始就发现你还是需要再跟别人有关系。那在你很辛苦在做这一段过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是从社会退缩的，知道吗？就是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安静，我不想到外面去，不想人家来问你说你好不好啊怎么样哦，就总有一段时间是什么都不要，自己一个。可是这样的情形如果久了就是不好，所以他们认为一个真正很好的这个心理过渡呢，到最后一定是 recursive， 就是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是需要跟别人有关系。那有一些人就开始又出来了，我们叫走出这个幽谷哈，又开始去交朋友，又开始去找一些他觉得值得做的事情去做。有一些人呢就开始在考虑是不是要再结婚，就是要再一次来跟这个跟你异性之间呢又再一次来建立一个这个亲密的这个 attachment， 这个依附的关系。那这个叫做 recursive 啊。那离婚呢可以说也是一种死亡啊齁，但是死的是婚姻不是配偶，那这个配偶还活着，这个比较麻烦。死的就是清洁溜溜，好要哭好哭，这个还活着哈。所以呢大部分的研究都发现离婚的人的心理健康比丧夫的人呢糟糕哈，就是这个比较问题比较多啦，问题比较多哈。就是这个 ambivalence 会比较明显哈，没有办法盖棺论定啦，因为他还活着嘛，还可以互动，有时候还可以打电话哈。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在没有宣告死亡以前，一个去世的人常常没有很多的两个人之间没有很多的愤怒，有没有？你说他生病了，他快要死了哈，常常就是不甘了哈。就是很爱惜啊，或是很难过啊，哈，但是不会一直骂这个生病的人嘛，就是觉得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离婚不是这样，在还没有离婚以前，最后那一段日子常常是最气的，充满了恨，充满了那个伤害哈，因为两个人开始准备要离婚了，所以这个也带来一个额外的负担了。那其他的就类似了，我们把心理的这个创伤讲完了，讲人际的定位。离婚以后呢，或是先生过世以后呢，常常在你的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上会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 亲人啊，就是常常呢本来是亲家，对不对？那现在因为离婚了齁，这个亲家变冤家了齁。大部分呢自己的父母会为自己的孩子，虽然父母有时候一直反对你离婚啊，说不要啦，但是一旦你已经决定离婚，已经离婚以后，父母还是转过来齁，会给你秀秀的齁，就是会支持你啦，会什么，可是对方当然就是常常就是会责怪你啦。那这个叫做一个离婚两个故事，你去听男孩子讲的一个故事，女孩子讲的另外一个故事，一定是这样，而且故事版本差很大。那困难的就是共同的朋友怎么办呢？你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是以你们当作一个，知道吗？这些朋友就头大了，他怎么办呢？你们两个现在是敌人了，对不对？那他站哪边，两边不是人，所以有一些朋友干脆呢就溜了，因为他跟哪个都不对嘛。那这样子，这样一些人呢，你的社会支持就少了，就有一些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呢，他就比较听你的，就成为你的朋友啊，就拉到你身边来。那当然有一些听先生就站到他那边去，那这个又大家各分一些啊，看你能够拉多少。那么对于那些婚姻还好的家庭来讲，已经离婚的人对他们构成很严重的威胁，因为没有一个婚姻没有问题啊。而且他们夫妻两个正在那边考虑要不要离婚，现在一个已经离婚的如果常常来他家的话，等于就是给他们讲说，对啊，你们就是会离婚啊，你看我都离婚了，对不对？你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呢，就看单单看到你呢，就让他们毛毛的了，等于是威胁他们说，其实迟早要离婚的啦，哈。还有一个，你变成一个对还没有离婚的人的同性的一个威胁，你现在变成一个结婚的对象了，对不对？你已经离婚了嘛？所以我想我们有很多单亲哈，在教会觉得很难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用什么方法就可以排除的，真的，你其实没什么，但是呢，你开始，我不是说在第三阶段要重建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开始就会觉得到底怎么样，我跟别人的关系要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才是好呢？要有那个 sensitivity， 要有那个敏感度。当比如说你是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啊，这个家庭以前跟你们很好，离婚以后他们也觉得你比较可怜，所以他们很关心你。这个时候你对那一个家庭的太太就变成一个威胁了，特别如果你比她又能干又漂亮又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没有办法逃避的。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家庭呢就要跟你离开，知道吗？太太就规定先生不可以，你看他的样子很奇怪。不对，花呆了齁。那刚才讲过，由于自己离婚这件事情，对自己的评估的挫折，也常常呢，自动的就把社交圈切小，这是自己把它切小的，也有不喜欢人家来问，不喜欢人家知道，那这个也是人际关系一个大的变化哈。那另外一个，大部分到目前为止哈，十个里面有九个孩子归给妈妈，那孩子归给妈妈的结果，也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妈妈就承担额外的压力，对不对？这些就是说要照顾小孩，那又要工作，那当然整个人际关系你就没有时间去social嘛。最后我们谈到经济的压力，这很明显的哈，离婚特别对一个没有上班的太太来讲，哦，这个好像从天堂掉到地狱一样。就算你争到什么三两会啦或什么，也常常是哈，开始付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见了，这种机会很大。那自己要去找工作，因为以前实在是可以，太久没有工作，所以呢，常常都需要再教育，对不对？再学一个技术，或是常常就只能做以你本来的能力能够做的更低一层或两层的工作，为了要活下去。所以他们调查的结果，这个经济常常一下就掉了大概 30%、40%， 就蛮大的。那经济呢，影响一个人的自尊心很大，你知道吗？一旦没钱啊，在社会的地位啦，或是要跟人家交往啦，或是要怎么样，都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经济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耶稣在圣经中的一句描写他的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能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那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跟我们唱一两遍，希望这首歌你今这一次能够带回去。虽然我们的婚姻生活好像受伤了，但是神愿意帮我们这个受伤的这一个我，可以再把你弄成一个更好的更成熟的我。我们一起来唱。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能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在我们经历婚姻的失败与创伤之后，这首诗歌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盼望与安慰。主，我们谢谢你，求主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更光明的前途。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本录音带之后，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基督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860-3797，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788-0640，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461-7812，邮政划拨号码是12208-78500号，许纯音。谢谢您收听本中心的录音带，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